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我们应该是跟基督复活，因为他说要求在上面的事。我们如果跟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如何嘞？那我们想想看，基督复活以后他就怎么样了呢？基督复活以后在地上40天，就跟门徒在一起，而且我们从四福音和使徒行传来看，他的在一起的时间好像不多，他隐藏的时间好像很多，他跑到哪里去了呢？他如果跟基督一同复活，好像我们就不太能够单用那40天的事情来决定我们该做些什么。基督复活了以后，哎，各位，我不愿意提我们当中任何一人伤心的事啊。事实上，如果你这样来想的话，复活不用圣经来想，又是用人来想的话，很麻烦了。好，我父亲过世5年了，如果在我父亲死那个时候，我也出了一个车祸，与我父亲一起死，现在我跟我父亲一同复活了。我举这例子是让你想，圣经的经文跟你现在今天有什么关系？我跟我父亲今天一同复活了，我本来还没有想到我死了，我只想我父亲复活我会怎么样。哎呦，家里又要买一张双人床了，我妈妈现在又要想我爸每天吃肉要吃哪一种肉了啊。各位这样想当然都不对，我们将来复活的生命不是这些，重点不在这些。你这样想就跟那个撒都该人想复活以后他是哪一个人的妻子一样的，是一个错误的问题。将来死人复活，也不娶也不嫁，应该是也吃也喝，应该不拉了，但是也吃也喝哈。但是各位，我还是在问，现在你跟基督一同复活，你要做什么嘛？基督复活了以后做了一些什么事？好，他有呼召彼得，他有再度的呼召彼得，他有跟他们使徒行传第一章讲，他有跟他们讲神国的事情，还有什么？还有就没有了，他上升上天了。哎呀，基督复活以后他就升到天上去了，那跟我们更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了。可能有一点关系吧，基督在天上干什么？基督在天上起码圣经上讲一件事情，就是为我们祷告。那么所以可不可能我们现在想到了一个具体的事情，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个与基督联合的复活的生命，我们是一个常常为人祷告的人。我想这个可能是可以的。不过还要想啊，我们的主耶稣复活了以后他就升天了，他还说了一句话很重要，就是等候。那么如果我们跟基督一同复活，我们就要等候。等候什么？等候圣灵啊。那这里又会引起灵恩派跟福音派的争执了。我在想说，我们等候圣灵跟我们等候主耶稣等候神应该是一样吧。我们信友堂，我们刚才讲到要等候主，主已经来了，我们为什么还要等候他？因为我们希望他更丰富的领导。圣灵已经降临了，我们为什么还要等候他？如果你只在想到说，哎，说方言这些，我想就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就是渴慕他更丰富的跟我们在一起嘛。这里也实在是人间又举人间的例子了。当然，人间例子也就都不恰当了，因为是人，是血肉，是物质，就都会繁衍。但是如果我们像跟相爱的人在一起，呼，那就不能分开嘛。当然了，到总是要分开的，总是会嫌烦，或者会去做别的事情了，会去甚至会死亡。这一点很多神学家讲过，很多神秘主义者也讲过。当我们跟主在一起的时候，也就是你信耶稣以后，你对主的 同在会有更深的渴慕，这是一个矛盾的。你已经跟主同在，你怎么会更渴慕？我正在吃月饼，我不会更渴慕月饼。如果我一直吃，一直吃，一直吃，就会停下来了，不能再吃了。但这就是灵跟物不一样的地方。你渴慕神，你唯有越拥有神，就越喜悦神，就越享受神，也就越渴慕更多的人。这个跟圣灵充满，神对神的认识，爱付出，舍己背十字架都一样，凡有的就加给你，你就会更想要，更丰富。那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，求上面的事。那这里我想当然都不是在讲说啊，我们如果真的与基督复活的话，我们就也啊在主啊，将来我的房子金砖要有几块，银瓦要有几块，我要离黄金街多近，碧玉城多远，那个生命树离我家要多近，那个河要离我家多近，我喜欢游泳等等等，应该不是这些吧。那我请问上面事是什么呢？这些经文哈，都是被我觉得世俗化的基督徒很讨厌的。就像他们很多世俗化的基督徒神学家说，我们不应该唱这世界非我家，这世界是我家。那么他们越来越世俗化，那么他们觉得基督徒放弃了这个世界上的责任，该做的事情。我在看圣经的时候，我在看教会历史的时候，我还是说，我看那些越是舍己的人，越不爱世界的人，越跟这个世界才能有更正面的贡献。正是他没有被这个世界所引诱，他才能够对不被这个世界腐化，才能够给这个世界真正好的福音，真正好的上帝。我觉得要求上面的事，当然不是我们一天到晚想什么黄金街碧玉城，甚至求上面的事，他两次讲思想上面的事，求上面的事，是我想这个思想和求，用另外一个讲法来讲，就是喜悦和渴慕嘛。你很想嘛？哎呦，我一天到晚都在想绿豆糕，就是我喜欢吃绿豆糕嘛。各位没有暗示的意思。我一天到晚在想这些，我一天到晚在求，老婆买一盒绿豆糕回来吧，我喜欢嘛。其实就是你喜悦，你渴慕上面的事。上面是什么？就是还是神嘛。我们等候的是圣灵，我们等候的是基督。那个等候圣灵等候基督，我真是觉得那个尤其等候基督哈，是启示录最后一句话了，主我愿你来。你有没有想到整个启示录都是在基督里写成的，整个启示录都是他看到基督跟基督跟他说话写成的。就我刚刚讲的，你在基督里，你跟基督一起，你就更渴慕了，你不会觉得它太多了，它是那么的丰富。当然这里还有一件事，就是启示录的作者虽然在意象里面，在这么多的特别的经验里得到了基督，但他还是希望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样子。他在地已经如同在天了，事实上应该就是在天了，但是他还是因为他已经知道基督，所以他知道他要有更丰富的基督。我们当中任何人，你对上帝不渴慕的话，你实在是不太认识上帝。我只能说不太认识，我不敢说你不认识哈，我也不敢定任何人的罪。求上面的事，其实就是求，就是渴慕神、爱神、喜悦神。你跟基督一同复活了吗？基督胜过死亡的生命在你里面吗？你有他的生命吗？对吧？凡有的还加给他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就知道他的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诗篇有这样讲，我记得彼得前书也有类似的话哈。上面的是基督坐在神的右边，那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，应该是罗马书第八章和希伯来书十章都有讲，他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，他不断的在祷告，那我们也要求不断的 一方面为人祷告，一方面这是不是也是我们的一个鼓励呢和安慰？啊，主啊，我也忘记向你求了，主，我也没有力量向你祷告了，但是我知道你还在为我祷告。戴德森有最沮丧的说，我不能感谢，我不能赞美，我甚至不能祷告，但我还能信他，还能信。我知道有的病人连眨个眼睛的力量都没有了，我们还能信上帝，基督在上帝的右边替我们祷告。说这话不是叫你不祷告，说这话叫你得到安慰和鼓励，主在为你祷告。那坐在上帝右边不只是指祷告，祷告是我们从极端地方推来的，右边本身的意思是权柄和荣耀。他得到了权柄，得到了荣耀。那这里我想恐怕还是可以跟基督的死和复活连在一起，就是因着他的死，因着他受到各样的羞辱和无情的打击，他有了各样的荣耀和能力。不是说我们说这样换来的，好像也有一个牺牲，咬紧牙关，十年寒窗无人问，一举成名天下，之所以我要十年寒窗，完全都不是这些意思。就是一直在顺服上帝，一直在信靠上帝。事实上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不知道，因为圣经也没有多讲，有些诗歌有讲，在被钉十字架和被羞辱的时候，基督可不可能在心中有一种跟神同在的最大的喜悦呢？我觉得是有可能的，因为那是一种最大的顺服啊，那是一种最大的跟上帝的联合了。那所以我们在地上，我们还是一样，我们与主的死和复活，我们为主受的羞辱和得到荣耀，应该是齐头并进的，甚至不分内外的。思念上面的事，就思念主，思念自己的缺乏，思念主的丰富，思念主白白的恩典，思念自己的亏负，一起的亏负，一起的荣耀，一起的恩典，因为我们是一起的。思念上帝，基督在那里掌管，思念基督受了这么大的苦而有这么大的权柄。各位，我觉得基督的苦，当然就一个角度来讲是在十字架上已经受完了，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我们从人性来看的话，我看既然我们会叫今天会叫圣灵担忧，我们应该也会叫基督担忧，或者基督还会受苦。哎呀，我讲这个好像讲得很神秘，其实应该一点都不神秘嘛。我们天天惹上帝这么多愤怒，他怎么会不受苦呢？耶稣怎么会不难过呢？他看到这世界还这么多的罪恶，怎么还不难过呢？但是这跟各位是有关系，跟我们有关系的。各位，你是悲观的人还是乐观的？我常常讲这话，我是悲观的人，我看这个世界实在是看不出有什么盼望，甚至我这个信主的人也常常讲到这个世界到最后就是世界末日，然后一切完蛋了，然后那个时候主来了，新天新地，那时候很好，现在不好，然后现在越来越坏。有人说这是什么前千禧年主义啊，是不好的有害的，或者有人说是时代主义啊，有害的不好的，我都觉得这样，我们不需要这样去觉得哪，我觉得这些争执都是有它意义，但是都走偏了。我们不必去攻击任何一个什么千禧年派或者是时代主义，我觉得都是弟兄姐妹，只要尊重圣经，尊重神，都有它的价值，都有它的好。我要讲的是，各位，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为我们死而复活的基督，也就是看到十字架上的基督，也就是看到走出坟墓的基督，也就是看到坐在上帝右边的基督，也就是看到掌管万有的基督，也就是看到仍然在掌管万有却又在为我们祷告，也就是他的旨意通行无阻，但是又是常常因着我们的背逆。其他的经文，我是越来越强烈的觉得，我知道 包括我神学院的同事啊，我很多学生，大概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我无药可救，没希望。因为什么？我对于其他东西实在我如果神叫你做工程师、做哲学家、做神学家、做解经家、做牧师、宣教士什么都很好，或者是家庭主妇，或者对不起，我讲了一大堆伟大，好像最后讲家庭主妇，不是说那个最不好哈，那是最伟大哈。就是神怎么带领你，我觉得都很好，但是我觉得神最少对我的一个提醒和越来越强烈的一个负担就是。啊，这个世界只有跟他讲耶稣。我说这话是有很多的背景的。我很喜欢看书，我很喜欢看很多悲天悯人的书，我很喜欢看很多为这个世界争取正义，或者是看到有些人为了环保啊，救大猩猩啊，或者是亚马逊河的雨林啊，那个付出的。我很喜欢看到那些揭露疮疤的勇士，不管是记者或者是反抗一个暴政的权利，我很喜欢看到这些我也很同情包括各色人等，女人、黑人、少数民族或者是东方人、黄种人受欺负，我非常的愤怒。那有人为他们讲话很有价值，很好。但是我看到这些哈，现在我越来越觉得，即使他们做，比如说我最近看到有一个人说，哎呀，某一个国家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公平的政治制度啊。这个国家现在受到这么多的不义的伤害，都很动人，他需要的是一个公平的政治制度。这个世界需要的是一个更清干净的空气，更干净的水啊，某个城市啊，有人这样讲。各位，我通通不同意。这个世界需要是上帝。这个世界有些城市有很干净的空气，很干净的水，我也不说那不好，非常好，我也希望是这样。有些国家需要更好的政治制度、经济制度，或者是证券管理制度，这也非常好。我愿神带领每一个基督徒，还有不信主的人，在他身上一般恩典，使这些问题都能越来越改善。会不会越来越改善？这我觉得不重要。就是说，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坏，还越来越好？这我觉得一点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我们认定神，我们就什么都有。这个世界也许在越来越坏中神基督降临，也许在越来越好中基督降临，这我觉得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基督会降临，而且基督已经降临，基督已经成就，而且我们继续盼望他成就。所以我不羞愧的说，我觉得这个世界最需要，不是哪一个国家最需要，不是某种政治制度的改善，不是更干净的河水，那些都各位，我在说那些都我很感动的事，我也很喜悦的事。如果今天真的亚马逊河的雨林都被砍掉，实在是太罪大恶极的事，太叫人伤痛了，而且那好像不能挽回。但是就算亚马逊河一点没有受到伤害，非常的棒。各位，在不知道几千几万年前，当亚当夏娃堕落的时候，就已经注定了那条河或者全世界没有暖化，没有任何的环保的危险，我们都是在地狱里，一点意义都没有，只是不同形式的地狱。思想上面的事，不思念地上的事，不是说我们不管这个世界，不是说我们一天到晚在读经祷告。各位，我要讲多少次，一天到晚读经祷告的可以是一个法利赛人，是神很厌恶的。而妓女和税吏比他们更早进天国的。我说的思念上帝是思念主，思念主的救恩，思念主的权柄，认识神的话，而且凭着信心圣灵的大能把它用在我们的生活里，而且荣耀归给主，而且是借着教会。我在大概已经超过20年前了，回台湾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，基督徒没有社会责任，被骂死了。最近又在一个中文的上面重申这个观点啊。那我基本的观点没有变，我不是说我们不要管社会，我不是说我不要管人间的这些政治社会这些事情。我有很多的观点要讲，但 一个很重要，这是很重要也是很好的。我要讲的是，这不只是基督徒要做的，非基督徒也要做这个事，也是在上帝的恩典中都可以做这个事。但是我希望基督徒，不管你要把这个社会改得更好，或者你要传福音带领更多人归主，我希望是基督在你里面是主，使你去做这些事，而不是哦，今天一个什么 Urbana， 就是美国的那个宣教大会，哇，我很受感动，我要去做宣教事，只是情绪的冲动，或者只是现在的潮流，我们要参政，所以我应该参政，我们现在应该环保，所以我应该环保。神可以借着潮流影响你，我也不反对，但是你心里有没有主在带领你做事？你说没有也没有关系，你说我并不知道主要我教书还是要干什么，我觉得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觉得你需要知道的是，主很爱你，而且主是你的主，你在做每件事上的时候希望讨他的喜悦，希望信靠他，而且相信他会保守你，你要有这样的心。我现在难过就是基督徒在做事的时候，主在他里面很淡薄，我们不是那种强烈的信靠主在做事，爱主在做事。那我觉得在这里讲思念上面的事，就是主在你的心里是那么丰富，以至于你扫地，你烧饭，你在打电脑，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是一个基督为你的主的人。也许你在打电脑，你在很专心的做解一个数学方程式或画一幅画的时候，你不是直接想到上帝。那我想我们常常不是这个样子。事实上我也不知道我现在是不是很专心在想到上帝，也许我正在解这些思念地上的事这几件事情。但是我希望我是一个敬畏上帝的态度在做这些。好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我这不是骂人的话，所以下次你这个死人啊，女孩子骂人是不是骂更厉害，就是死鬼啊，那就没办法了，鬼都死掉了，那就没办法，人死了还可以复活，鬼死了我不知道怎么办，对不起，鬼应该不会死啊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啊，这句话很丰富哦，也再一次你可以跟罗马书那里讲到与主同死连在一起去想啊，就是特别是罗马书第六章，基督为你死，因与主同死，你信靠上帝，你脱离死的权柄，你对世界来讲你是一个死的人，世界对你来讲世界已经死了，你活着是为主活，或者再加上很多包括耶稣会的一个重点，顺服上帝要像死人一样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毫无违反的能力。当顺服上帝像死人一样，可以有刚好相反意思，就是像我老公顺服我一样哈，像死人一样绝无行动，请他做什么事他都不做哈。这个死是主的救恩，我们对主的信靠，我们对自己的欲望打算。和世界对我们影响都没有，我们非常积极的，像但以理一样，像约瑟一样，像威伯弗斯一样，是因为认识爱耶稣而去做这些事。我看到太多，包括在华人里面的媒体上面，基督徒的媒体上面所看到的那些演艺人员也好，从政人员、牧者也好，啊，我们要发出基督的光辉啊，对这个世界，我觉得他们只是在希望有一个基督党而已。势力很大，基督百货公司琳琅满目，基督航空公司客人机什么都最好，不是圣经上讲的这位基督。各位，你基督徒要开公司开电脑都很好哈，但是是不是尊主为大的，是不是信靠主的。好，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各位，这是我们又一次看到藏字。在前面就是在第二章第三节，都在它里面藏着，应该还在其他地方也有过。我说过藏，第一个是不好找到，第二个是被保护。一般人看不到的，你的生命是什么？一般人看不到，这可以有，应该是好的意思，不是坏的意思。 啊，我怎么看都看不出你是一个基督徒，这是坏的意思。我用显微镜、放大镜、望远镜都看不出你，你身上没有一丝基督的样子。这一般是一个坏字吧？啊，就是我们怎么搞的，居然没有显出基督来？但在圣经里，我们藏在基督里是一个好字。我想，就是包括在耶稣讲天国比喻的时候，天国好像种下珠子，可以有两个解释，而这两个解释都是对的。那种下珠子是指基督，那是对的。那种下珠子也可以指你，也是对的。那种下珠子是基督，值得你把一切撇弃来跟随他，那是对的。那种下珠子是你，值得上帝把最好的丢掉来换你的性命，也是对的。那藏字是一个好字，就是人看不出来，人只能怎么都看不出来，因为他是瞎眼的嘛。各位，像保罗那么敬虔，那么懂得圣经，那么热心为主的人，他都完全看不出基督和基督徒所做的是对的，他是错的，直到在大马色路上他才看到了。那我们能够希望一般人看得到吗？我们能希望一般人，所以一般人，我不说诺贝尔奖得主比较容易看到，他们跟我们一样瞎眼，可能真的比较容易看到是妓女和税吏了。对不起，我意思也不是说妓女和税吏，而是说通常在比较痛苦、被逼迫在这个世界没有盼望的人，比较他的眼睛会去转向耶稣，但也不一定啊。常是真是要有神给我们的眼睛，我们才看得到，是被藏起来的，但是也是被保护的。我们生命被藏在上帝里面，所以我们是不是又可以想到浪子的比喻？浪子是迷路的，浪子是迷失的，是 lost， 他不知道他自己在哪里，他也不知道他自己到哪里了，他也不知道他自己去哪里，会去哪里。那是不是我们的生命跟基督一起藏在上面？如果我们这个字要把它想成负面一点的时候，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也找不到自己？就所以你去想一想啊，想一想天上的事，想一想天上的事。各位，再一次，不是说黄金街碧玉城，也不是说读经祷告哈，不限于这些。想想天上是在想神的权柄、神的伟大、神的一切了。就是你是一个活在神面前敬畏神的人，来做你的一切看起来庸俗的事情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藏在神里面，不容易找到。你要去想，不知道藏在哪个地方。那不是任何扫毒的工具可以扫得出来的啊，那是木马的城市，那十字架的城市，但是也是被保护的很好。但我们需要去思想，那也求圣灵来光照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思想的好。因为如果圣灵不光照我们，我们也常常越想的不正确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直到天家。